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在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膏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啊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于国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那。这扫罗一听，嘿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 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呀，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他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明伪天意，上帝不拔选民交。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一大早，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吓成这样吗？
兵啊，外国兵
啊，
到处都是，你自己去看呐、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发生的事可多了， 我们不再归巴比伦统治，哎，归马代波斯了。博沙萨被杀死了，现在由马代人大力乌登上了王位啊。
夜间并没有听到打仗声啊。
那是因为敌军袭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抵挡。你知道大力乌运气多好，当巴比伦王和1000多位大臣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他们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没有任何武装，敌军袭来就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我百姓会有什么遭遇啊？会不会被抢劫杀戮？房子会被烧毁吗？
我想不会吧。这个大力乌像是正直的人，不贪得忘取，他会让大多数的人生活照旧的，当然也会指派他喜爱的政军领袖当政，但不至于有什么暴行嘛。
哦，那就好，但愿如此。
书记，
是，大力乌王陛下，请吩咐。
我想要找一个人，如果他还活着，我希望能见到他。他曾经多年在尼布贾尼撒手下当巴比伦首相，据说这个人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很仁慈。他的巴比伦名字叫伯提沙萨，犹太原名是但以里，看你能不能找到他。
吾王大力乌万岁，先知但以里带到。
吾王万岁。
我寻找他时，听街坊邻居都叫他先知但以里。
你就是巴比伦帝国黄金年代时的首相，是大有名望的但以里吗？
哪里哪里，只是被附托这重任有好些年。
但以里，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年轻啊？我已经62岁，而你至少比我大个20岁吧。请告诉我，你怎么会那么精力充沛呢？
王啊，我向来饮食简单，但信靠那位仁慈的上帝，在他面前常存对神对人无愧的良心，所以上帝赐我智慧，并多次向我显示异象，这一切全是上帝的恩赐。
但以理，你正是我所要找的人。我将全国划分为120省，需要120位总督治理，又在总督之上立总长3人，我派你为首席总长。
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附托，并将尽力而为。
你们听着，我们若不除掉但以里，就没法子搞油水，收点小礼小贿有什么不好？人民为了要行方便，乐意给我们的。我称之为互助合作的原则。
只要抓住他什么把柄，我们就可以要求王找新人来换掉这个老头子，可惜却找不到他一点错。
哎，有了，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以理最忠于他的上帝，我们若巧妙地通过一项法律，正好跟他上帝的律法抵触，那我们不就逮到他可以整他？所以，王啊，为了要尊荣陛下，使人民都留意陛下的德政仁政，我们这些总长总督的代表特别建议一项禁令，请陛下参考。
嗯，说说看。
是
是是，
为了尊敬马代波斯伟大的君王大力乌陛下，特颁令在30天内禁止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或神求什么，违犯者必扔下狮子坑中。
现在只等陛下盖上玉玺，就生效，不能更改了。那么我们就欣喜而感激不尽了。
我看这禁令也没有什么害处，那么就随你们办吧。 我大力乌就签字使他生效吧。
多谢陛下，我主我王万岁。
但以里家的楼上有一个房间，窗户朝向耶路撒冷，他一天三次跪在窗前向上帝祷告。
看，但以里在那边，他正在看那禁令，现在是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跟踪他，看他还敢不敢祷告。我主我王万岁，臣等有要事奏告陛下。
嗯，你们说吧。
王啊，30日内不管任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人或向神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里。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
确实有这回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律例，这令是不可更改的。
王啊，那被掳这犹大人中的但以里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仍然每天三次向他的上帝祈祷，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王听了这些话几乎愣住了，他突然领悟到自己中了这些奸诈嫉妒人的诡计，就轻轻地摇摇头，心里愁烦不安。大力乌王整天想办法要救但以里，但总想不出方法。日落时，陷害但以里的那些人纷纷聚集来提醒王说，根据法律，那盖了王印的禁令是不可更改的。最后没办法，王只好心情极为沉重的下令，将但以里丢入狮子坑里。但以里被拉走时，王难过地喊道：
但以里啊，愿你常侍奉的上帝拯救你。
大力乌下令用大石头堵住坑口，用王印和大臣们的印封闭那坑。王回宫后整夜不能安睡，拒绝饮食、音乐和娱乐。等天一亮，王就急忙起来去狮子坑口接了封条。坑里还很暗，看不清楚里面。王哀伤地叫但以里：
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里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救你脱离了狮子的口吗？
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口，使狮子不能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欠的事。
卫兵们，赶快把但以里拉出坑来，还有把那些控告但以里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带来，扔下狮子坑。
那群被扔下狮子坑的人还没落到坑底，就被饥饿的狮子给撕碎了。后来大力乌王又昭告全国说：
我命令全国人民要在但以里的上帝面前恐惧战惊，因他的上帝是永活的，永不改变的，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拯救其子民，保护他们不受害，在天上地下行大神迹奇事，救但以里脱离狮子的口。
诗篇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God is my rock.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y should I run? No one can harm me. And I shall overcom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 我完全不收任何情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 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 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朋友，我是谢德华，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收音机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也不知道您是偶然的机会听到我台呢，还是您特别去寻找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不知道您是我台的老听友呢，还是您今天是第一次听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有的人收听生命之光是因为他们想听到一些有关美国的文化的尝试，又有人收听我台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有兴趣，另外有人喜欢生命之光是因为他们寻找真神，但是不一定知道从哪里开始找。今天在节目里，我要为这些寻找神的人祷告。祷告是什么呢？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神说话，我们与那位永恒的神，那位高高在上的神，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说话。今天我就要向神祷告，为那些寻求寻找神的人祈祷，请您跟我一块儿来祷告好吗？天上的父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普天之下，愿你的福音被传扬四方。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些人正在寻找神，天父，请你帮助他们寻找您。您自己的话，圣经里面有话说，寻找的人就会发现，叩门的门就会为他打开，请求的人就会得到他所要的。所以，天父，请你帮助这些人得到他们心里所想得到的，就是您自己。天上的父神，很多人正在寻找你。今天收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很想认识您，明白您的话，顺服您的诫命，成为你的儿女。有人奉闻有你，但是不知道您爱他们，不知道圣经是您的话，不知道您的顺回旨意和诫命都写在圣经里头的。有人听说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啊，请你帮助每一个人有机会学习圣经。神啊，您是我们的亮光，有人想见到您的大光。您是我们的救恩，有人需要得救。您是我们的堡垒，有人想要进入您的避难所。神啊，您是生命之源，智慧之根，真理之本，请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得我们获得您的智慧，明白您的真理。天上的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的圣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5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8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恐惧是个千面怪物，破坏着我们的健康与生活。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心里的所有恐惧，好控制消除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们怕什么？这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很多人怕黑，尤其是孩子，晚上灯关了之后，他们需要爱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他，才不害怕。怕失败缠住很多人的心，阻挡他们跨出努力尝试的第一步。恐惧能够把失败的信息传达到下意识，有时候一个负面想法所导致的毁灭力量，就是四个正面的善意也胜不过它。恐惧导致一个人失败。不少人害怕面对大众讲话，这种因为缺乏经验而有的忧虑，事实上也夹杂着害怕失败的心理。我们当中有人怕高，因而限制了我们部分的活动、享受和一些工作机会。叫人害怕的因素还有很多。总之，恐惧会使我们的意志消沉，生活无力。这些恐惧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呢？因为您我缺乏信心。我们都希望依靠能力、智慧比我们更强的，这才放心。这种心理就好比在港口里的船，要确保它的安全，就必须下好锚，或是用缆绳牢牢地系在码头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则需要可靠的动力，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位知识经验丰富的舵手，才能消除船员的害怕。 害怕。我们也像艘船，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需要目标，需要推动您我向前的动机，需要正确的导航，才能消除恐惧，感到安全，建立信心，才能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当您我像一艘船一样进入港口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缆绳可以牢牢地系在什么上头呢？我们的锚当下在哪里才能消除恐惧，恢复信心呢？听众朋友，90多年的人生经验让我发现，能够彻底消除害怕的就是信，不是信自己，而是信上帝。如果您我信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人生命的上帝，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您若真信上帝，恐惧便烟消云散了。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